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好，那我们目前上到的进度呢，实际上是在习甚深众观的第二个主题啊，就是称赞菩萨的殊胜啊，菩萨有什么殊胜的功德。那从讲义的124页。那在这之前呢，我们请翻回来前面齁。前面我们在讲那个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影像的时候上礼拜讲的比较快，或者讲的不是那么完整啊，可能听起来或许有人会误会啊。我们再一起从119页来说明齁。那主要是这边呢是在说明观慧的齁，观察这个智慧齁，就是在生胜智慧齁，无漏慧之前齁，这个有分别的齁，有漏有分别的那种观慧。那是观慧有分两种，第一个是世俗的观慧。那导师这边举的例子呢，像119页的倒数第二行，世俗观慧如观清于容烂，这是不净观嘛。另一个就是观佛土的依正庄严，依报正报的庄严，就是佛的功德了。这些都是以有分别影像，有分别影像为境，因为它的所缘。那我们接着看120页。那第二个是生意观，第二个生意观也是真实观。那是观一切法无自性空，不生不灭的。这虽然是分别，可是它是要观呢，观一切法的自性不可得。所以是以无分别影像为所缘。我这边的真实观或生意观是让另外一个语词，世俗就是这两个可以另外一个语词来说，一个就是属于圣洁作意啦，一个是真实作意。如果你们有印象，其他的导师的书或经论上有这种圣洁作意，就是有真意的。我们观就像我们取相嘛，现在听说泰国的传承森林传承的这种禅修系统，他们还会去观这种所谓的尸体，看它怎么变腐烂，长虫长蛆，乃至到白骨这种阶段。他们会去先去取相嘛，取这个容烂相，那回来再观察的时候，那我们先观自身嘛，那观成就的时候是看到全身都腐烂。可是事实上我们的那时候当下，我们的色身并不是就已经腐烂嘛，就是没有腐烂还是好的啦。所以我们观成就为什么叫真意嘛，跟现实不一样，就是我们的身体还是完好如初，可是我们观成就的时候，观那个容烂相成就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是好像就是全部都是容烂会流容这样子。所以它叫圣洁作意的，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观察力观心的强度去观出来的，所以叫真意的。那真实作意或是这边所谓的真实观呢，就是观法的共相无常苦空无我。那导师这边举的就是观一切法的无自性空啊。所以可以这么说啦，可以这么说，这边的解释呢有分别影像，它是从所缘来说嘛，就是到底是观一切法空呢，或是观这种清于容烂，清于容烂这种相叫有分别啊。如果你观一切法空的话，直接观空的话，就是无分别影像。简单的说，那在注脚这边呢，这注脚应该是从119页这个注脚栏开始，注脚342。那瑜伽师利论第一个瓜佛依举的瑜伽师利论，这边有分别影像，他说的是在心的作用，就是对所缘呢观察抉择嘛，还有检择即检择，偏寻思偏视察等等，就等于说是观的作用了。那这叫有分别影像。那无分别影像呢，就是下面所讲的，就是对所缘，对你的所缘，你的所缘有可能是不净观，有可能是持心观，有可能是属习观安般念的。那对这些所缘呢，不进行分别，只是将我们的心呢跟所缘安置安住，用九种形象令心安住， 所以不知道诸位对这样子的说法有没有清楚啊？从瑜伽四谛论来说呢，它是从心的作用来分别，有分别、影像跟无分别。就是你对你的所缘是观察的话，同样的所缘，不管你是你的所缘是无净观或是慈悲观等等，如果将你的心安住跟所缘，借由所缘或者跟所缘安止，那这时候叫无分别影像。可是你对你的所缘观察、分别、检测的话，这个叫有分别影像。所以感觉上啦，那昨天可能应该说上一次说的好像导师这边的说法好像跟瑜伽四谛论的说法有一点点不太一样，那有可能就是导师只是举例的。那在瓜甫二解胜密经，瓜甫二就是注脚栏120页，这个瓜甫二这边我这边有举例的其他经论的说明，比方瑜伽是解胜密经的分别一切品，或者是大圣阿毗达摩集论，这些说法呢事实上有些是跟导师的是一致的。那瓜甫三的说法是跟我们这边的说法是一致的。那我们请先看荧幕这边一下。我们从稍微看一下这个所谓解胜密经的分别一切品。那解胜密经这边呢，一开始就是十世菩萨，就弥勒菩萨嘛，就说跟佛说，就是佛有说四种所缘境事，那有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无分别影像、四边际所缘境事，还有所作成办所缘境事。那这四种几个是奢摩他，什么呢？指嘛，几个是毗婆舍那，什么是观呢？那什么是具所缘？就是说哪些所缘是具有指跟观的？简单的说，那这边就回答说，奢摩他所缘境是就是无分别影像。所以这边是跟我们刚说这个注脚瓜甫一瑜伽四谛论的说法是一致的了，就是密经这边是一致的，就是止所缘就是无分别所，就是你的心是安止，让心安止于所缘，这个叫无分别影像。那毗婆舍那所缘境是叫有分别，就是你对你的所缘呢进一步观察分析，这个叫有分别影像。那四边际还有所作成办，这两个是具有止跟观都有。好，这是瑜伽四谛论的说法。那其他的在卷三这边也是类似的。好，接下来这边是瑜伽四谛论，那瑜伽四谛论这边也是跟我们看的这个是一样的。那关于这个另外一笔是从大圣阿毗达摩集论来的，那这是传说，据说是无着菩萨造的。那这边一样呢，一样就是对那个遍满所缘，就是刚我们所说的，就是一样是有分别影像所缘嘛，无分别影像所缘、四边际所缘，还有所作成就所缘。可是他这边呢，请注意，他这边讲的就跟前面的不太一样。那什么是有分别影像所缘呢？由圣解作意，所有的奢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境，有圣解作意啊。那什么叫无分别所缘？就是由真实作意所有的奢摩他、毗婆舍那所缘境。那这边就是实际上这边的说法就跟导师，就是我们这边宝积经讲义这边讲1119跟120的圣解作意，就是我讲的世俗观位啦。那真实作意就是这边120页所讲的，讲120页所讲的圣意观或真实观。那一样，他这边就是等于说你的作意是属于圣解作意还是真实作意，所以他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也等于说你的所缘，你对你的所缘，你一样真实作意我们就是观法的共相嘛。如果就这边就是观法空嘛，那观法空如果 你观法空可以让心安止，那这个就是奢摩他的所缘。你观法空，进一步观察他的抉择嘛，分别他无自性不可得，这个就是毗婆舍那所缘境。所以这边就是跟导师的说法是一致的了。那圣解作意因为跟空不相应嘛，就是你修不净观啊、熟悉啊、戒分别、缘起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圣解作意。好，那除了大圣阿比达摩集论之外，还有个是杂集论，也是跟这边说法一样。那导师事实上在他的书也有提到，就是导师的书啊本身就对这种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这两个本身就有两种说法。像在成佛之道，就我们荧幕这边所讲，他举的例是要契入这种见道见诸法实相的时候，他一样是用这个所谓的无性空为所缘而修观察，等于说他这样子为所缘而修观察，他的所缘是空嘛，这个就是属于真实作意嘛。修观察就是有分别影像，那观察久了就以无性空为所缘修安止，就跟让心安止得到定，这个叫无分别影像。所以这边这种说法就是跟所谓的杂集论或是大圣阿比达摩集论一样，就是从圣解作意还真实作意来分。那这样子来分也是我们像宝积经讲记还有我们在注脚所提到的华严经第一册这边都一样。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是让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那这边印度佛教思想史的245，那这边就解释瑜伽师地论或解释密经的内容。那勤修这边所提到啊，勤修观行的瑜伽师呢，不外乎修止还有修观嘛。那所言有三个，就静行、善巧还有进惑，这个有些地方写三个，有些写四个的。那静行所言，这个跟我们后面呢，我们之后要讲的，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习甚深中观，广大行习甚深中观第三个做教化事业，做教化事业的时候就会提到那种毕竟之要、处世之要，就会说到这种静行所言。简单的说就是对治，对治烦恼的偏重的不同，就是五停心观啊。像不净呢就是对治贪嘛，慈心就对治嗔嘛等等。那善巧所言就是语法无导的了知，正确的对法了知的，所以有运界处善巧、缘起善巧、处非处善巧等等。那进惑所缘呢，就是要断除烦恼，还有分呢，就是从有部的思想，就这边如果没有很熟悉没关系，先知道有这个概念，有出世间道断惑，世间道就是六妙行啊，咽下心上，出世间道就是观世谛十六行相。那这边所要讲的下面就是四种所缘境是就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遍满所缘、进行所缘、善巧、进惑所缘。那在遍满所缘境是里面呢，又可以分为有分别、无分别、四边境跟所作成满。那有分别影像就是观，无分别影像就是止。所以等于说像接下来这个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述与论思之研究也是提到这样子。所以简单的说啦，导师的书本身就对这两个语词就有两种说法，有两个说法，一个是顺着解释密经瑜伽师地论的说法，一个是顺着这种大圣阿比达摩集论或者是杂集论的这种说法，从真实作意跟圣解作意来区分有分别无分别。另外是从你的作用来分，你是观察的话用观心是观察，就对所缘是做观察，这是属于有分别。如果你的心是跟安止于这个所缘，与所缘合成一境，这叫无分别。简单说有这两个。好，那我们 简单这边再补充一下了哈，就是怕说哎，听完之后好像，可能上次我的意思啊，并不是觉得导师的说法跟瑜伽师立论啊不一样，就是导师是错的，我并没有这么没有这个意思的哈，只是说哎，好像这边的说法啊，就是不太一致哈。就是应该不是说不太一致的，就是说这边的说法应该是比较跟大圣阿毗达摩奇论是一致的。那其他的书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一切有不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印度佛教思想史这样说法呢，实际上就跟瑜伽师立论解释密经的诠释是一致的，所以本身就有两种说法。那我们接着因为我们现在是进入到这个称赞菩萨的特殊功德，我们请看一下这个从讲义的124页开始。那我们说提到丁二嘛，赞菩萨殊胜，这边呢导师有提到就是124页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就是前面的修广大正行的时候呢是用19种譬喻啊九大类来说明，那这边呢习圣人中观这边是用12种譬喻来称赞菩萨的殊胜。那我们上礼拜已经讲到第一类，那虽然有12种譬喻，实际上有八类，那我们讲到的是不断结识，就生长佛法圣里面有一个是不断结识，那另外一个是呢不离生死。那不断结识这边所提到的我们请看讲义的124的，不断结识这边呢就是说就像呢我们有不管是稻子谷子的种苗，种子呢如果种在空中它没办法生长，可是种在良田，一般说这个田很肥沃，基本上某个另外一个方面，以前早期的农夫是什么用我们的排泄物，动物的排泄物去堆肥嘛，所以你说这个土壤很肥沃，实际上某个程度来讲它就包含的很多种元素，很多种营养。那这边刚好可以对应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就是82页，这边讲的就是在称赞广大正行，在称赞这个菩萨功德这边的第九大类的最后一个叫粪秽欲。粪秽欲就是说这些厨余啊，这些我们的不要的东西如果善加利用啊，实际上对菩萨而言啊，他譬喻菩萨烦恼对菩萨而言实际上是好事的，是好事的。那事实上这个不断结识这边呢，可以除了对应这一个之外，也可以对应这个76页的树根，就是它还有根呢，就是菩萨他虽然服了烦恼，或是断了粗重的烦恼，或是断了跟慈悲相违背的烦恼，可是他还有什么善根爱，所以他可以还生三界。所以这边呢这个呢都跟所谓的不断结识不离生死有关，不离生死有关。你们可以稍微附注一下，就是像76页的树根欲，82页的分位欲，这个都跟不断结识有关。那在126页讲的是不离生死，那不离生死经文提到是用莲花来譬喻，就像莲花它不能生长在清净的地方，反而是要在这个卑湿淤泥之中。它除了譬喻这种莲花的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说生在红尘心不染，这种菩萨虽长时间生死轮回，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没办法处理，反而要借由多生累劫借由这样子的轮回，这样子当然高位的菩萨他就是变异生死嘛，不会随着业，他更多是随着他的愿，随着众生的需要而去投身到某个地方。 可是从初学来说呢，基本上就像我们上次所讲的，除了慈悲还有这个心愿之外，就是空圣解力的作用，可以让我们多生累劫当中修集，最后可以圆成佛道。那这个这边126呢，126页这边用莲花譬喻呢，事实上我们前面呢也是我刚说的，就是称赞菩萨功德，在75页也是用莲花来譬喻，那一样对应76页的树根喻，这个都是来说明菩萨他不离生死，他没有断尽所有的烦恼。可是他没有断尽烦恼，并不是说他没有去断了粗重的烦恼，实际上他还是有的。好，那我们请看，我们今天从127页开始，就是我们上次是讲到这八类的第一类，就是生长佛法。那对菩萨而言，生长佛法就是要不断结识，没有断尽烦恼了，那不离生死。好，接着我们要看的是第二类。第二类是讲的是请看127齁，福智广大，所以讲的就是福德跟智慧广大。第一个是功德大了。经文是这么说，迦摄譬如有四大海，满众生殊，菩萨有为上根甚多，亦复如是。迦摄譬如落魄一毛，以为百分，以一分毛取海一滴，一切声闻有为上根，亦复如是。那在修行菩萨道要成佛，就是要修集无量的福德智慧资粮，那这些资粮都是广大无边，因为它多生累劫嘛，所以跟这种声闻道它最多像种熟脱嘛，有听过吗？就是下种成熟解脱，就是你种了这种顺抉择分，应该说顺解脱分。我印象中我提过嘛，我不知道诸位还有没有印象，就是在有部的修道次第，它分为七家行，也可以分为两大类的，就是顺解脱分还有顺抉择分嘛。那你有没有，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种这种顺解脱分呢？分就是因啊，就是有没有种这个因呢，解脱的因呢，我们怎么知道？诸位还有印象吗？有没有印象中我们以前有说过，诶，我们怎么知道，就去看看呢，就像就是论点所譬喻的嘛，就像这个种子种在田里面，可是我们忘记了种太多，到底有没有种我们忘记啊，这时候就有人跟他讲，旁边的人就跟他讲，那你就浇浇水给他营养，看看一段时间会不会发芽，在最后可以开花结果，如果可以的话表示你有种嘛。那对人而言，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种这种解脱的分呢？就是我们到说法听法的地方，听到法的时候有没有感动感到很感动，有没有这个鸡皮疙瘩，应该不是鸡皮疙瘩，就是很感动啦，有些人去参加法会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会觉得很感动而流眼泪，某个程度来说就是你有种这个解脱分了。那在论点说到的是说，你去听法，看你听到法，听到这些法有没有觉得很感动，所以这叫种解脱分嘛。那就有部的修道次第，那你种了解脱分开始，最快三生就可以成就，就可以解脱嘛。所以相对菩萨这种多生累劫来说，那多生累劫并不是只是单生单单的只是这样子生死死生这样轮回流转，实际上在多生累劫当中就是要修集这种两个资粮，两大资粮，福德跟智慧。所以这边开始呢，我们请看为本文，看为本文导师的解释，这边开始。所以这边先说的是福德，福德跟福报呢，是让在我们有看过了，在大智度论有区分的，福德是善法体，善法体就是三善根，无贪无嗔无痴， 那福报就是已经果报了，就已经是报了，所以你可以想得到他的乐果，可是事实上这个果享受过了就结束了。可是福报呢，福德呢，你有你所做的跟这个三上根相应，你的果报是可以一直生长，一直生长。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的，就像那个有四大海充满，就海中呢充满了生疏，就是在海中，四大海中都充满生疏，生疏就是从牛乳中取出来，就是牛奶还没有煮熟，那煮熟之后呢，就不可能没有办法跟水交融，这表示说这个四大海充满了生疏就很多，那这样子来比喻呢，菩萨的有为善根也是这么多，有为就是有生灭嘛，有造作的，那跟无为来说呢，就是无为就是超越了，超越生灭，没有造作。从四圣谛来说那苦集不用说嘛，有漏有为，那道谛有的就会说它是有为的了。那所以菩萨呢，我们接着看，就菩萨如果所做所修的没有跟法性相应，法性就是法界诸法实相，或是无分别法性，这个都是一样的语词，那一切所修的福报或是一切的福德善根都是有为的。那相反的就是无为嘛，我们请看128页。那有为的菩萨有为善根是遍满的这种四大海，那声闻的无为善根呢，那怎么去比拟呢？经文上是用一毛就是一根毛，那一根毛去滴海水，就是一根毛再把它切成一百等份，那取1/100的毛去滴海水一滴，这是声闻的有为善根，这个一滴跟遍满四大海的这个生疏来比，是实际上没办法比的，没办法比。那我们再看一下翻回到127，我们看一下注脚的361，什么情况就是说我们怎么有办法修的是跟法界相应，就是要无为的。我们先看一下瓜佛一哈，以佛法研究佛法中提到，导师在佛法研究佛法中提到，就龙树曾说呢，布施是有为有穷尽的，所以不管布施多大哈，那这样子的福报受完了哈，一切功德也就没了哈。因为有为是有生灭变化嘛，终归灭尽，终归，因为它从因果来说嘛，这个享受果享受过了就没有了嘛。所以我们这个又让我联想到什么，我们一般常说这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们觉得对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我们常说什么有善恶无忌，对不对？果是无忌嘛，对不对？果是无忌的意思就是它不是善也不是恶，因为那叫它已经是成果了嘛。而如果你要精准来说，应该善有乐报了，做善有乐报，那做恶有苦报。就果它本身不是，如果做善得善报，那这个善报善也可以再生善了，就是它就果本身是无忌的，果是无忌的，本身没有善恶，所以这边也是如此啊。这边讲的就是说，果呢它是有生命变化，那你受了，你享受过了，它就消失，它就会消失，所以这个就是有为，有为的福德。好，我们接着看，如布施呢一样是在注脚栏第一行，假设布施能跟般若相应，般若实相般若，那布施的功德就成为无尽。般若是证悟真如法性，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跟法性相应，那 那与法性相应就无量无边。那与般若实相相应的布施功德也就无量无尽。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在讲这种布施最高的层次，就是三轮地功，你不会有执着有个布施的人、接受的人，还有布施的这个物体物品。那瓜福二老师在华语集第一册里面有一篇叫大树吉那罗王所问经记诵讲记里面有提到，这边也是如此。那不一样的地方是他的譬喻的，就是第三行，瓜福二第三行，就像有一杯水放在那里，我们可以将它一口喝完，或者都不动它，日子久也会消失。可是如果将这杯水倒在大海里面，它就不会消失，因为它跟一切的水无二无别，偏见住。那这边所譬喻的就是跟这种无分别法性，或是跟法界真理相应的话，我们所修的功德就是有为。好，那我们这一的接着看回本文128页的本文。我们刚讲的是福德嘛，或者第二个是讲他的智慧。那经文是这么说，假设譬如小戒指空，所有虚空，一切声闻有为智慧亦复如是。假设譬如十方虚空无量无边，菩萨有为智慧甚多，为力无量亦复如是。这个相信诸位很常听到的，就是常说的。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智论所提到的什么毛孔空啊、太虚空之类的说明。那这边主要比类比的就是声闻的智慧跟菩萨的智德是怎样的差异。所以他这边所譬喻的就是从小戒指孔，戒指已经很小嘛，一般很小很小，最小就是我们眼睛，一般说眼睛可以看得到的，就是比围城还大一点。那戒指已经很小，戒指孔就更微小。那一切的声闻呢，老师这边举了几个了，声闻可以随性行随法行，会解脱具解脱。就后面两个会解脱具解脱，这种这是从阿罗汉的阶位来说了。这会解脱呢，就是它可能不具有灭尽定或者灭受想定的阿罗汉。那具解脱就是具有这种四禅八定，主要就是具灭尽定的阿罗汉，叫具解脱阿罗汉。那前面是随性行，就是等一下我们看的齁，就是随别人的随他人的言说入道而辗转修行。另外一个是过去听人家这么说，可是自己会看一些经论的说明，那也是辗转的修行。可是这两个阶位呢，随性行随法行，是从修行者的根器来根性来分的，一个是比较性比较多，一个是这种对法就是观察抉择会比较多的。那这两个阶位从有部来说都是属于见道位，见道就是出果相了，那出果就是修道了。从有部的这个修学次第来说，可是随性行随法行就是出果相见道位，那具解脱会解脱就是阿罗汉，那或贤或圣了。他们所误解的就是声闻所误解的我所空，这样子的有为智慧是比较少的，或者比较小。简单的说就是人无我了。那接着我们看，譬如虚空，这是比喻什么？虚空是无量无边的。那菩萨的有为智慧呢？就是圣解，一切法性空的智慧是很多的，而且那功力是无量，可以成就呢，可以成为佛道的眼目，就导一切功德向于佛国。那这边讲的就是大圣常讲一切法空嘛。那一切法空就是他对人法无我。如果还有印象，我们之前在讲那个《路中论》里面提到 对二圣圣者，二无二圣的行者常说，他们是于法无我，没有圆满修嘛。那用导师的话来说，导师在其他的书有提到，就是他们没有片观一切法空啦，虽然他们证得人空，或者他没有断的我执，可是他没有片观一切法。那菩萨就是片观一切法，相对来说他的智慧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脚362，注脚362就是这边所讲，在杂含的936经，那这个可以对应婆沙，就是大比婆沙论的卷54，大比婆沙论卷54，它里面是用叫七普特伽罗的，那我没有把它引出来，不过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注脚362，在杂含经里面说的，这是根摩诃览，就是释迦祖的一个算佛陀的跟他有关系亲戚关系的啦。这个摩诃览后来也是皈依佛嘛，那也一直就护持佛教了。那这边讲说，如是摩诃览，圣弟子于佛一向尽信，于法身一向尽信，就是三嘛。那于法立志，出志决定志，八解脱具足身作证，以智慧见有漏断之，那这个就叫具解脱。那这边的重点是八解脱具足身作证，身作证具足身作证就等于说亲证。八解脱呢，先注一下，这个我们在132页会提到八解脱，我们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什么是八解脱。就是具有八解脱，基本上就是具有这个最后一个叫灭受想定，就是简单的说具有四禅八定，这个叫具解脱阿罗汉。那瓜符中瓜符二呢，会解脱呢，这个差别都一样嘛，对佛法身一向清净性嘛，那乃至决定智慧，可是它是不得八解脱，所以这两个的差别就是如此。好，第三个，第三个是一样，它是具有八解脱，身作具足住，不见有漏断，就是说它没有断尽烦恼，这个叫身证。实际上身证呢，是三果圣者的，三果里面又可以分为七善士，这个有机会我们看到我们再说了。简单的说就是三果具有灭尽定的这个圣者叫圣者。第四个呢，第四个也是不得八解脱，可是他与正法律如实之见，这个叫见道，看见法了。那第五个瓜符五，他一样是如实正知正法律，可是他不得见道，叫性解脱。那第六个呢，第六个是他与佛法身嘛，就是佛说言清净，信法信身言说清净，可是他与法真上智慧审定堪忍。那什么是无法呢？就是信精进练定慧，一般我们说五根无力嘛，信精练定慧。那可是他是智慧真上哦，智慧真上，而且他有观察嘛，审定堪忍嘛，所以他有观察，所以这个叫法随法行。最后一个一样差别是无法少慧，就是他智慧比较少，可是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叫随性行。那我们刚说到了，就是说这是从如果借由游部的说明修道次第来说呢，后面随性行随法行是属于见到位这个阶段。那随性行的人经过见到十五心开始修道，就出果的时候，这时候他就叫做性解脱。有没有？第七类是随性行，见到位，那等到开始修道开始的时候，他就叫做性解脱。所以性解脱跟见到就四跟五是从出果到三到四果相这个阶段都可以叫做性解脱或是见到。那相对的随法行的人呢， 但见到位叫随法行，可是那修道的时候就叫见道。那有一个叫见智的，等智的那个智的。好，所以前这七个呢，前三个来分，前两个是四果，四果又分为有没有具有八解脱的，那第三个是三果具有八解脱，那四五呢，就是从初果到四果相都可以，那他们的差别就是从有没有观察法，从随法行随性行而来的。好，简单来说，这种七个菩提伽罗或七个修行的这种人，这事实上三贤四上根嘛，就是有部来说有七个家行，三贤四上根，这我改天我们看到会再说，就是这属于贤位了，圣位事实上是从所谓的见道位开始算，因为三贤嘛，这个五庭心观总相念住别相念住，这是属于外凡，那四上根属于内凡位，就是鸾啊顶忍四第一法，四第一法之后就是见到的十五心，那从见到开始就属于圣者，那之前呢就属于贤贤位，贤三贤四上根。好，那我们再翻过来129，我们把这个最上面看一下，129，大小圣的圣义会都是观空，圣义会，所以举呢虚空作譬喻，就是戒指孔的空还有太虚空，本质来说是平等，可是量是有差异的。这所以这为什么说为什么说二圣偏重人无我的空慧，仅能治疗，那菩萨特重一切法空，就是人法二空，人无我法也无我，所以他这样子才有办法上去佛道消化众生。那这个譬喻在自论我们之前可能诸位也都常听过，这个就是注脚363里面，我们先看一下注脚363刮符一的，在卷自论的卷35呢，就舍利佛呢想要以舍利佛欲与须陀洹同得解脱故，与诸佛菩萨等同，就是说舍利佛想要用须陀洹同得解脱，那这样的解脱呢跟诸佛菩萨是一样的平等的等同的，而佛不听了，佛不听就是不听许，就是觉得这样的譬喻不是那么恰当，所以接下来有个譬喻嘛，譬如有人欲毛孔之空与虚空等，就是要跟毛孔的空呢跟虚空来做比较，而且说这样这两个是一样的，以是故佛众执其事，就是说它的本质是质上是没有差了，可是量上是有差。那我们看刮胡山，刮胡山上导师中观经论里面提到，一龙树的见地空相应的缘起中道，所以这两个实际上就跟空相应了。所以菩萨与声闻的智慧不同，声闻呢如毛孔空，菩萨如虚空空，但这到底是量的差别，不能说空性即灭中有什么质的不同。所以说的不同呢，就是声闻跟菩萨的不同，智慧上的不同，并不是从质上说，是从量上说的。好，这个是从第二类，就是福智广大，就是那福德功德福德大了。另外一个是智慧大。好，我们接着看第三类，就是种性尊贵圣，种性尊贵圣，我们看为本文，假设譬如刹利大王有大夫人与贫贱通怀妊生子于云何， 是王子佛，福也世尊，如是迦摄，我身闻众亦复如是，虽为同证以法心身，不明如来真实佛子。迦摄，譬如刹利大王与使人通怀任生子，虽出下信得名王子，出发心菩萨亦复如是，虽未具足福的智慧往来生死，随其立誓利益众生，是名如来真实佛子。这个第一个讲的就是总是应尊贵圣里面第一个讲就是真实佛子的问题，到底谁才是真正的佛的弟子啊？那这边也有提到就是初发行菩萨，这边也会提到初发行菩萨就胜过二圣了，二圣的行者。那在古代呢，是重视种姓的贵贱，那尊贵的王族中，如果确定是国王的血统，他可以继承王家大业，那这个人就会受到特别的尊敬。那用这样的譬喻来显示呢，菩萨的殊胜是声闻贤圣不可比拟，就是超过他们很多。那古代就是印度有四种姓，但是现在呢实际上也是有呢，那就是有人就俏皮话说，假设这个人现在是卖面包的，可能他可以追溯过去，他很久2000年以前他的祖先也是卖面包的，就是有点俏皮的意思。意思就是说呢，就是他们虽然说了没有这种世信的差别，可是现在还有。我们那时候大概想一下，可能将近10年前去印度，就是一样是一个开车嘛，就旅行社有安排那个大的游览车，那开车的司机跟随车的小弟，感觉上没有什么差异性太大，在台湾应该差不多吧，就随车的人员跟一个开车的司机，可是因为他们有种姓的，他们还是有种姓的差别，所以那个司机说什么，小弟好像很紧张，在旁边这边毕恭毕敬的，就是司机的种姓是比他好的。那在印度现在也是如此啊，虽然种姓低的可能会赚钱有钱，可是有些人还是认为你是低种姓的，他们还是有这种观念，所以现在还是有在印度。好，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这边说明的是真实佛子，那我们看130页，这个譬喻应该也没有非常的，应该算蛮好懂的，就像刹帝利主的大王有他的大夫人就王后嘛，那王后跟低种姓的臣民或臣仆私通，那怀孕生子，那这样子他算王子吗？事实上不是的，就我们刚刚所说的，因为他不是大王的血统，从父系社会或是父权主义为主来说呢，他夫人所生的，因为他不是大王的血统，所以实际上不能说是真正的王子。可是相反的，那这个是譬喻什么？这个就是譬喻说，就是我所教导的声闻众也是如此，虽然声闻呢也宣称同正法性同得解脱，以法性生，他们也自己说从佛口生，从法化生，而实际上从大圣的角度来说，他们不是真正的真实佛子。那为什么呢？为什么？那这边就讲为什么他们不是呢？导师举一个经里面说到的，就佛心者大慈悲事，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广大甚深的悲怨，而且从那时代的风气来说，多少继承一般那时候修行的那种风气，就独善苦行，他这样子实际上没有弃了佛出世的真精神。就像那个王大夫人跟地位比较低啊，种姓比较差的人生王子生孩子一样的，不能称为真正的王子。古代也有这种门当户对这种说法了，那现在呢或许还有吧。那我们先把这个看完， 那相反的哦，假设呢是这个大王呢跟婢女私通的话，那婢女所生的这个孩子呢，虽然这个母亲地位比较低，种姓比较差，可是因为他是国王的血统的缘故，所以他所生的孩子也称为王子。那譬喻什么？就出发心菩萨一样哦，出发心菩萨虽然还是凡夫哦，薄地的凡夫哦，他可能因为自己的缘故，或是听过别人的教授而发起这种上求下化的心哦。那简单说，他还是凡夫啦哦。虽然他发这个大菩提心，可是他事实上本身也还有很多烦恼。那出发心菩萨哦。他虽然没有具足种种的福德智慧，看起来也是非常苦恼，可是往来生死当中啊，载福载沉，可是因为随他的这种发菩提心的，他将来可以成就这种力士，就菩提心的这个力士，将来呢，我们请看131页，将来或是在他的多生累劫的过程当中，随分随力救度众生嘛，所以因为他发菩提心，所以他已能在生死中利益众生。重点是什么？就是这句话了，他有了大慈悲为本的菩提种性，所以叫真实佛子。就相对来说啦，就是我们刚刚说嘛，佛心者，什么是佛的心，或是佛的本质，或是佛的特色是什么？就大菩提心嘛。所以出发心菩萨虽然是出发心有烦恼，可是他因为他已经发心要上求下化嘛，所以他可以就在出发心这个阶段就叫真实佛子。那我们有说出发心不是你今天想做，如果还有印象我之前所讲的故事嘛，一个师父跟一个他的徒弟沙弥去远行，那徒弟这沙弥发心说要救度众生，看到旁边的人很辛苦，看到一般的人过的日子很辛苦，就发心要救度众生。那一发心的时候，他师父就让他走前面。可是想一想说菩萨道修那么久很不容易啊，很难成就啊，我还是先解脱自己好了。结果他师父又把他叫他走后面，就这样子前后换了3次。那这个徒弟就很纳闷，为什么师父要这么做？那事实上这个师父也是有修行到某个程度，他知道他徒弟的心的念头嘛，就跟他说你发大心修菩萨心，那我很尊敬你，所以让你走前面，可是你又退到心，我又让你走后面。所以这种发菩提心呢，并不是今天想发一下，那随着日子随着生活的苦闷就退到了。印象中老师在讲那个升起那个菩提心的修道次第嘛，最后就是有增上益乐才会升起悲心，就是你要强而有力的，所以发菩提心也是如此，就是强而有力的希望要救度一切众生。那我们在这本书老师有提到，就是菩萨的正念是什么？菩萨正念就是他的菩提心啊，念念以众生利益众生为主的，这是我们之前有提到。好，所以这边的所谓真实菩萨的这个关键的差异点是在于，就是有没有具有这种大慈悲心或者大菩提愿。好，我们看一下解说了。解说这边在声闻法中呢，声闻四果称为佛子，因为从佛闻法，而且他可以亲证诸法实相，同证法性，这是在声闻法了，就是佛是或是阿汉经所常看到的内容。那接着是大小兼唱的大圣中说声闻跟菩萨是佛子，佛的弟子。那但约呢大圣不共的意义来说，声闻不算是真正的佛子，而菩萨呢即使是还没有成就福慧，而且还在生死流转，可是他已经成为真实佛子，因为他具有这样子的菩提愿大悲心，这个就可以名为真实佛子。那这个内容呢 这个请大家先看一下这个我们前面在玄啊，算是玄论所提到的啊，讲义的第八页吧，第八页开始。嗯，老师在玄论里面的第四个主题，就是我们讲义第八页这边，宝济经的中要，第八页，纵观所有大乘经可略分为两大流，专为菩萨所广明菩萨的大行还有果佛果，就是因行还有果德的。第一个是为菩萨还有声闻圣大小兼长而归中大圣的，那基本上归中大圣还是不一样，因为归中大圣嘛。好，我们再看第九页，那归中大圣里面又可以区分了，有些呢是从观慧的修正，就是三圣同一法性嘛，所以大小都是以无所得入道。可是呢，我们看观二。有些是从广大行来说，着重于菩萨的特胜，只要着重于菩萨的特胜，这时候呢就会讨论到他的什么由于悲怨殊胜，自证也殊胜，这便有贬义呵斥二圣的教说。那第三个是有些从菩提果德还有因行来说，对二圣是要折舍，就是折服，让他们知道他们不足，还要他们容舍继续修行回归佛圣。所以这边的真实佛子也是如此。像在讲譬喻讲差异性的时候，像我们之前所讲的功德大智慧大，这些事实上都是如此的，就是先要说明他们不足嘛，所以讲的会比较直接，说用比喻上让你觉得好像两个差异很多，毛孔空太虚空这个差异很大嘛，那四大海都生疏，跟取一个毛，再把一个毛分一百等份，一百分之一的毛去滴海水滴，这样来区分它的那个功德，这个也是没办法比。所以它就是让它这样子，我们看到这些并不是说完全或是自己觉得已经成就了就开始说什么二圣圣者。二圣圣者当然他们解脱，他们没有烦恼，可是我们还是凡夫，我们有时候要看这种大乘经要提醒自己，就是我们看懂了经，并不是自己的这种体证，就是到跟经的那种境界。所以经上可以这么呵斥二圣圣者，可是我们如果是凡夫，我们就不应该是如此。那导师是顺着文脉解释的，所以他是要折舍，就是要先折服，让他们知道是不足，那劝发他们继续发心，所以他讲描述上会比较直接的。好，那现在是58分，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几个有趣的，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先休息。